台湾经济民主联合智库召集人赖中强律师表示，台湾应该争取由蔡英文总统及国家人权委员会主任陈菊一起出席 APEC 首脑峰会，倡议在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规划当中纳入亚太人权法院。赖中强还指出，就美中贸易战的经验来看，未来促成区域经济整合的关键不再是关税减让，而是跨国经济冲突的纷争解决机制，包括处理投资、知识产权以及各国人员跨境流动所衍生的人权问题。
今天香港情势的急剧的恶化，各国往来香港的商务人士或者是求学旅游甚至过境的人士都会可能因为港版国安法而丧失他自由的时候，更可见此时此刻让台湾在 APEC 倡议亚太人权法院是一件至为关键的事情。
赖中强还说，台湾应该借鉴欧盟的经验，让亚太人权法院在亚太区域整合的过程当中发挥人权价值整合的功能，成为区域整合与经贸合作的重要支柱。台湾司法改革促进会国际合作组召集人王龙宽律师指出，事实上 APEC 各会员国的非政府组织多年来也不断呼吁应该在 APEC 的架构下建立一个人权机制，不过 APEC 官方的态度则认为经济归经济，人权归人权，并不想碰触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从近年来的这些趋势来看，不管是司改会我们自己所协助的李明哲案，或是港人来台案，或者是大家现在新闻上所看到的中国政府开始抓澳洲的公民，抓加拿大的公民，甚至现在可能要对美国公民来下手，都更能够证明说其实这种东西是不能够一刀切的。如果说你连人身安全都不能够保护的话，那你还做什么生意呢？
王龙宽律师还谈到，如果 APEC 各会员国都能体认到侵犯人权在经济上所产生的后果，就能让这些国家在其国内更加重视人权的保障。王龙宽指出， APEC 于2005年制定了隐私权保护架构，提供了有限度的跨境合作，如果连隐私权都能保护，那么更重要的人身自由为何不能保护呢？王龙宽认为，亚太人权法院不是一蹴可及的目标，但是 APEC 如果能先成立一个委员会或是研究案，都将是好的开始，也相信台湾可以协助促成这个好的开始。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义祥表示，台湾近年在国际舞台展现了许多亮眼成绩，包括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以及优秀的防疫表现等等。蔡英文总统如果能在 APEC 会议当中倡议建立亚太人权机制，对台湾绝对是只有加分没有扣分的亮点。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今年 APEC 的主办国马来西亚规划于11月30日至12月4日透过视讯的方式召开首脑峰会，这是 APEC 自1989年成立以来首次以视讯的方式举办年会。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前接受媒体询问台湾是否应该争取蔡英文总统参与 APEC 首脑峰会时表示，蔡总统一定会把握各种机会让世界看到台湾，为台湾发声，希望国人同胞支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国台北在一中原则之下以地区经济体身份参加亚太经合会，需遵守该组织的谅解备忘录和惯例。他还强调，中国立场十分明确坚定，任何方面都不要抱有幻想，台湾当局企图借机做文章搞突破完全是徒劳的。台湾于1991年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加入 APEC 成为正式会员，因为中国的反对，台湾总统只能指派领袖代表出席 APEC 首脑峰会。蔡英文总统第一任期的前两年由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代表出席，2018年开始则由著名企业家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代表出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